中的问题、烦恼、奇怪的梦境、风水，均可在此得到回答。请收听卢军红台长的悬疑问答节目。
好，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回到我们澳洲东方华语电台。那么台长呢是在现场给大家做直播，每星期五的是11:30到12:30，有一个小时是悬疑问答节目。好，那么听众朋友们，刚刚过完了中秋节啊，那么台长呢在11月份会安排一个大型的放生活动。那么另外呢12月19号呢，台长会到墨尔本去啊，有一个法会。那么到时候呢，如果你们在墨尔本有朋友的人呢，赶紧呢就是做点功德通知他们，好，到时候可以去啊去听听。好，听众朋友们，那么下面呢台长就开始解答大家的问题。哎，你好。
啊，罗团长啊，
你好，
你好，我打通了。啊，我想请问，你帮我看看我身上一个灵性。
今天不看的。
哎，你说。
啊，前面是那个悬疑问答，也是跟前面差不多一样的。
啊，一样的。
啊，今天不看的。
啊，那对不起的，啊，再见。嗯。
好，那么继续回答听众朋友问题。哎，你好。
哎。
哎，
你好。
你好。
你好，陆台长，我想问两个问题。
啊，你说。
就是我经常会梦见一个小孩，
啊，
经常梦到小孩，各种各样的小孩，但是每次梦到都很亲。比如说昨天晚上我就梦到一个好像刚生下来不久的，像是个男孩，
啊，
好像很不舒服他，
啊，
然后他就。我就把他把那个包他的衣服全部剥开之后，然后就贴在我的胸口上，我就抱着他，
啊，
然后过一段时间他就会很好了。
啊，
我经常会梦到类似的病，是
很简单了，很简单了，你打过胎了肯定。
对，我以前打过胎，
啊，几个？
嗯，
好几个吧。
嗯，打过两个。
啊，两个的话说明你根本没有超度走，他们经常在你身上。
哦，
所以你就经常会做到这个梦，明白了吗？
哦，那我继续给他们超度。
你给他超了几张了已经？
我没有超度过胎。
哦，那是那很正常的，这个很。
但是他们好像跟我很亲，我好像跟他们也很亲。
就是他现在叫你超度他呀，你大概刚刚开始跟台长学吧？
嗯，有一段时间。
有一段时间怎么什么都不懂啊？
但是我很喜欢这个孩子。
啊，博客上都有啊。
嗯。
明白了吗？你不要去喜欢他，啊，你再说喜欢他在你身上不走，你就一直生病啊。
嗯。
人和人，人阳间和阴间不能在一起的。
嗯，好。
听得懂吗？
懂得，我知道了。
以后脑子里不能乱讲话了。
好的，哦，对，我刚才不对，好，嗯。
明白了吗？
好的，我知道了。
赶紧多念，把小房子把它超度走。
好。
两个，一个7张，两个14张。
七，嗯。
保险一点，保险那再多加几张，好吗？
好的。
啊。
然后我还想问我第二件事，
嗯，
就一直在我脑子里缠绕的，就是我曾经梦到过一次，我先生去世了，
啊，
就梦见他死了，然后我就送他很难过，就走一个很长的隧道，
啊，
然后就被一个人给拦住了，
啊，
说你这么痛苦，他说我看一下你们俩的前世是什么关系吧，
啊，
然后他就把我爱人的头就举起来，然后那脸就变形很痛苦，
啊，
然后一会儿又回到我先生的脸了，后来那个人说他的前世是你的父亲，
哦，
然后我就醒了，但是这个梦就是白天晚上我总在想这个事儿，
啊，这是真的，
这是真的
啊， 啊，但是这些事情台长就不愿意讲，因为台长也是看这个的，都看得见的，明白了吗？
哦，
现在你要记住啊，既然给你知道了，你就自己看吧。我告诉你，现在老公，你这个老公是你过去的父亲，听得懂了吗？
哦，我知道。
啊，但是你最好少讲，因为你告诉他也不好的。
嗯。
你告诉他了是吧？
嗯。
但是他不相信对吧？
他有点相信。
最好叫他不要相信。
Oh.
因为你叫他相信，他以后就拿爸爸的脸再跟你讲话了。
是吧？
明白了吗？
那我怎么办呢？
知道前世，知道前世不好的呀，知道前世你们怎么过夫妻生活啊？明白了吗？
对。
所以现在自己要明白很多道理啊，这个阴阳交错啊，这个台长为什么不敢讲很多的关于前世的事情给你们听啊？
嗯。
知道了不好的，听得懂吗？
好的，好的。
你就好好的帮你，帮你这个老公啊，好好的多念点经。
嗯。
让他超脱一点，多念点心经给他。
嗯、
还有啊，就是这个你这个老公呢，可能寿命不长的。
哦。
这个就是我讲给你听的。
哦。
什么？你别问了，你多给他要放生了。
哦嗯，
而且都要让他多念点小房子了，
哦，
还要消除他的孽障了。
嗯，
你要记住，要许愿。如果他不念经的话，那就很惨了。
嗯，
明白了吗？
明白，明白。
啊。
哦，谢谢台长。
好吗？
嗯。
啊、嗯哦，还有什么问题呢？
谢谢，
没了是吧？
嗯，没了、
啊，
谢谢。
好，那就这样，再见。
哎，谢谢。
好，那么继续回答听众朋友问题。喂，你好。
哎，台长好。
你好。
啊，想说一个梦跟台长那个分享一下，我觉得挺好的。
啊，你说。
啊，是这样的，那个上周二的时候哈、啊，我在辅导我孩子那个做功课，然后我就突然想起来台长在法会上说，想要孩子学习好，要求文昌菩萨跟观音菩萨有一句话，
啊、
然后就让孩子求了，然后奇迹就发生了，就第二天早上孩子醒来，就让我猜他梦到了什么，因为他很少做梦，我当然猜不出来，然后他说他梦到了两位菩萨。
啊。
然后啊，他说那个他梦见自己在洗手间就是洗脸的时候，观音菩萨出现在他背后。然后就跟他说啊、我昨天晚上给了你一点智慧，然后呢这个梦里的孩子就是又到学校的广场上去玩，然后呢文昌菩萨就出现了，站在他面前就给了他一篇文章让他读，然后他说啊、那个汉字有的认识有的不认识，好在都有拼音，他说他觉得自己读得挺好，然后文昌菩萨笑了，跟他说我再给你多一些智慧，然后呢这个时候天就黑了，他看见文昌菩萨的身上都是一柱一柱蓝色跟黄色的光柱、
啊、
然后其中有一道柱就射到了他的肚子上、
啊、
然后在想着是不是菩萨就给他加持了
啊，就是给他加持啊。现在你们知道台长跟你们讲话厉害了吧？
真的厉害，因为当天晚上就求了一遍，然后第二天早上他就是梦到了
啊，文昌菩萨，我很多人连文昌位都不知道是菩萨的位。
嗯，
明白了吗？
明白。然后我真的就想劝那些那个父母啊，想要孩子学习好好的，就赶紧念这个那句话，然后赶紧念经，真的很灵验，就是立马见效。
所以为什么台长在开法会，大家一定要去参加？因为每次我都要叫观音菩萨给大家一些新的信息的。
嗯，
明白了吗？
嗯，
所以要记住啊，这个是这么好的机会啊。啊、好了，你孩子以后有。给他开了不少智慧了，挺不错的。
我也觉得挺好的，两位菩萨都说给了他一些智慧，然后我也觉得挺开心的。然后他说，但是他有一个疑惑，他说文昌菩萨是看起来有点像女的，他说的。
像什么？
女性，就是女人的脸，他说。
菩萨的脸，菩萨的脸，实际上你看看，都像又像男又像女的。
啊。
在天上很高的那个天上，他、
啊、
这个菩萨的脸都可以变的，都是一样的。像观
世。我说了，我就说肯定是我的化身，我说没错了，因为他身上还发光嘛，他身上有光柱都射到他肚子上了。
台长不是跟你们讲过吗？在梦中要看菩萨是真的假的，
嗯、
一般的要看到这个菩萨是有没有身上有没有光。
嗯，
那你看台长在开法会的时候，下面听众都看见台长上全部都是光啊、
嗯、
啊！所以我告诉你们，那个你看看观世音菩萨，其实过去他还没下来之前做观世音菩萨的时候，他不是是在慈航大师吗？
对对，慈航大师。
他不就是男的吗？
嗯，
明白了吗？
明白。
他只不过要这个形象让世人更能够接受，
啊、
接受就是能够慈悲，
很慈悲很善良的样子、
所以他一定要变成个女生像，明白了吗？
明白了。
好。
然后还有一个梦，台长，就是说我梦到海洋里，就是好像是一家人在潜水嘛，看到海洋里周围的鱼全是黑色的鱼，这什么意思？特别多的鱼，但是都是黑色的。
啊，是活的是吧？
活的在游嘛，在周围游来游去的。
啊，那很好的，不管黑色的鱼还是。金色的鱼，当然能够金色的鱼是更好。
嗯、对。
黑色的鱼呢，是象征的你虽然是会赚一点钱，
啊、
你会受益、
啊，
但是呢，不是太踏实的钱。
哦，不太踏实。
听得懂吗？
听得懂。
我不讲你都知道了。
我会意。然后我刚才给你打电话的时候，我就突然在想哈，我说那个妈妈8月15那天嘛，放了很多那个黑鳝鱼，2500条黑鳝鱼，我在想跟这个有没有关系？
哦，有啊。
是先做的梦后放的鱼。
可以啊，全部放。我告诉你，意念一到，
啊、
那些鱼全部活了。
是吧？
2500条啊，非常好啊。
啊。
恭喜你了。
因为我刚才打电话，突然想起来有没有关系？但是先梦后放了。
有没有关系的？我跟你说了，有些话真的不能讲的。
啊、
告诉你啊，做什么得什么。 啊，你明白了吗？
明白。
包括你的孩子跟放生也有关系的。
啊，
明白
了吗？妈妈给全家都放了。
啊。
嗯。
做生意也是这样的。
嗯，好
啊。嗯。
嗯，然后还有一个哈，很简短的，就是说也是做梦嘛，梦到一条巨龙，它那个体型哈，就像二三十层楼的大厦那么样粗大，那么高大。然后呢，人类就开始做好这个防御，开始准备，就是说，如果它要反抗，它就要射击嘛。但是这个龙从始至终都没有伤害任何人。这是什么意思？做了一个梦
啊，这是你看见龙了啊，
白龙对
啊，看见这条龙可能到人间来走走一遭
啊，
就是他可能有事情来的
啊，
但是只不过让你看见而已，嗯
嗯，他什么事都没做，没有伤害任何人，
当然不会伤害，天上下来的东西怎么伤害人呢？
嗯嗯，
除非你人间做坏事做太恶了，明白了吗？
啊、
所以人家说，这次广东你看是120万人受灾啊。
嗯嗯，
明白了吗？
嗯，
这个东西跟他们吃的东西都有关系的。
工业
啊，这工业你吃活的东西太多了。
嗯，
所以广东人吃东西是比较活的东西多一点的。
对对，
明白了吗？
嗯，
好不好？
其实我觉得那也不是他们的这个问题，因为他都生在那个环境里。
生在环境里，如果吃的话也不可以的呀。如果生在什么环境里，实际上就给你什么命了呀。
对。
你比方说，你投了一个很穷人家里，你不就是穷命吗？
对对对，
对不对呀、啊
嗯？
你生在人家很有钱人家里，不就复命吗？
都是因果
了。已经是因果了，好不
好？
好
的，好的，谢谢台长。
再见。
嗯，拜拜。
好，那么继续回答听众朋友问题。哎，你好。喂。喂。
喂。
你好。
喂。
哎。
是台长吗？
是。
哎，你好。
你把嘴巴靠得近一点。
喂。
哎，你说。
我想问一下，一个84年属老鼠的身体怎样？
今天不看呐，傻姑娘。
哦，这样
啊。今天是悬疑问答节目，有什么事情你可以问我，台上可以教你念小房子多少张，这种都没问题的，大概的都可以。今天图腾不看的，明白了吗？
哦，明白。那要我帮我爸女儿解一个梦。
啊，你说。
他梦见了奶奶过世了，在一个钱庄里面，这个是什么来的？
奶奶还没过世，对不对？
走了。
已经走了。
对。
然后再梦见他在过世。
不是，在一个钱庄里面。
奶奶在钱庄里面。
对。
什么钱庄啊？钱庄就是借钱的地方啊。
不是，应该是那些纸是一个好像是一个庙是。
啊，就是你奶奶在，他梦见奶奶在庙里边。
对。
就是钱庄啊。
对对对。
钱庄跟庙是两个概念啊。
啊。
你别搞错啊！我不知道你说的钱庄是什么。钱庄过去讲起来，旧社会不就是人家说买卖东西的吗？
啊、
借钱的、买卖东西的，把那些旧的东西卖进去啊，买进去再卖出来啊，这种东西啊。
哦，这样
啊，这个呢，你只要呢简单的来分析呢，你就给他念经就可以了。
哦，念什么？
念小房子呀。
哦，这样
啊，只要梦见过世的人都念小房子，明白了吗？
哦，好，
好吗？
嗯，谢谢你啊。
啊，再见。
再见。
好，那么继续回答听众朋友问题。哎，你好。
哎，你好，台长。
哎。
你好，台长，请教一个问题。
哎。
就是我有时候念经的时候会听到耳朵里会听见类似铃声的响声。
啊，听到铃声的响声。
啊哈。
啊，那你家里有没有那个有没有人过去信过其他的宗教啊？西方教有吗？
有，我先生是基督教徒。
啊，那金哥不要是知道怎么唱的吗？冰冰冰冰冰冰冰棒棒冰冰。
是这个意思
啊我告诉你啊，就是说他修的那个西方教，你是自己修的是佛教，你的天耳通已经开了，你就能听到他所修的位置的铃声，听得懂吗？
那他现在是跟台长学了呀，已经
那就是那就是一样的，说明他这个现在学过去学的东西和现在是结合在一起了。
哦。
但是还是有过去的烙印，听得懂吗？
哦，那是不是
如果没有烙印的话，你想想看，你念经怎么能听到西方教的东西啊？
嗯，
一样道理，明白吗？嗯。
那是不是还有一个关系，就是我的佛牌是放在那个一个书柜上面的，然后书柜里边有一本圣经，我是不是？
哦，这个
是。
是
这道理。
那当然你要分开放的嘛。
行啊，我明白了。
现在明白了吗？
嗯，明白了，明白了。
台长厉害吗？
嗯，还有我的同修，嗯，他念经念久了，他耳边经常出现大悲咒的声音。
啊，那非常好。
他跟我一样，每天就是要六到八个小时这样的念经，就是干活就嘴巴不停的。
啊，那就是这样，就是应该这样的，嗯。
这样是好事，是吧？
那当然了，人家、你知道和尚尼姑怎么会把自己修好的？他们就是说什么都不干了，到山上从早念到晚的。你们练念六个小时，他念十二小时呢，明白了吗？要修要修得好的话，就得下功夫啊。
好的好的，
明白吗？
好的好的，
好
吗？对，还有请台长解两个梦。我老公做的梦哈，他说有一天去旅游，经过很漂亮的地方，然后看见一群鱼在晒太阳。他急了，他说鱼怎么能晒太阳呢？然后赶紧拎了一桶水过去浇上去。那鱼，看见鱼的时候，鱼都是活的，还没死，就是一个鱼塘里，就是好像鱼都水都快干了，就是。然后水浇上去，鱼都就是在快活的游走了。
啊，
他就说做了一个，我说是不是放生放多了？
对了，讲都不要讲的。
是这样的关系。
这是他放生出效果了。如果经常放生的人能够做到这种梦的，就像刚才那个人一下子放2500条黑鱼，他你想想看，2500条，他梦中全是那种黑鱼游来游去活的，我告诉你呀、救度众生了，这也是众生啊，这鱼里边说不定有你过去的祖宗啊。
对对对，
听得懂吗？如果你的祖宗过去过世的话，没做好事投了鱼了呢？明白了吗？
是是是，
放生你很有意义的。
我也告诉他，他也开心死了。
好吧。
我经常说，还有他老是做梦，梦到那个造房子，什么意思？好像人家在，他自己没有造，老是看见人家在造。
看见人家，人家在造房子，实际上他的周围有人在作孽。
哦，是
明白了吗？
嗯嗯，
这个房子造的好坏很有讲究，看上去永远破破烂烂，这个人在做恶业。如果这个房子非常富丽堂皇的，这个人在做善业。
是新高楼，他
新高楼的话，你的朋友当中有一个人经常做善事的，就是经常在度你啦，跟你讲啦，希望你念经啊，怎么他帮你忙的那个人。
哦，是这样啊。
你肯定身边有一个人是这样的，明白了吗？
也是不是我经常叫他念经啊。讲到现
在，对了，他叫你
他开始念经，
对了对了，
他本来都有顾虑嘛，因为是受过洗礼的这种教
育，一样的，一样的。
台长听节目听多了，你不是都知道，没关系的。
那当然没关系了，我问你一个问题好吗？你从小就是比方说看西医的。对不对啊？那你现在身体不好了，要看中医的话，你要慢慢调理。西医不是调理的，它是马上帮你解决问题的。但是解决问题之后慢慢调理，还是靠中医的嘛？那难道你看了中医之后，你就说，哎，我看了西医的就不能看中医了？
是是是，
人就来救你人的。
明白了。
明白了吗？
明白了，明白了。
好吗？
还有现在做梦跟过去做梦的区别，我想讲一下，就是以前做梦也是老梦到被人追啊什么的，
对，
以前就是一直在逃，然后现在呢，就是就这两天我做的梦也是这样的情况，然后有人追我，然后我就停下了，我就站住了，我说你要干什么，就是这样。我先生也是这样的情况，他说以前也是做梦，有时候是梦到小偷的什么，就拼命逃。现在呢，做的梦就说，他说，哎呀，你干什么呀？也是这样的情况。那我想是不是小房子现在念了多了，是不是想心里有这个？有这个法宝的可以有小房子，是不是这样的意念在起作用？
当然了，念经念的越多，你就算有时候偶然的到地府去，你也不怕鬼的，他们怕你的，因为你身上有光芒的。
哦，明白了，
明白了吗？
那我的想法是对了，
那当然对了。
好的，好的，谢谢台长，谢谢台长，再见。
好，那么继续回答听众朋友问题。哎，你好。
喂，你好。
你好。
哎，谢谢观世音菩萨。你好，卢台长您好。请教您一个问题。现在学佛以后了，明白了所有的事情都是有因果的。但是呢，在我们的实际生活当中啊，怎么样区分有时候就是说一个事情是因还是
次次果，就有时候觉得挺难区分的。
你没有搞清楚因果的关系，所有造的事情都叫因，就是你现在所有做的事情都是因。明白了吗？那你去做的事情有因，但是呢你想的问题呢也是对的，那么有时候呢因里边有果，果里边有因。
嗯，
也就比方说你今天吃东西不当心，你把肠胃吃坏了，肠胃吃坏了是不是果？
是。
那么你做因的时候你是不知道的，对不对？
对。
等到你肠胃坏的时候，你以为是当时吃坏了所以肠胃才坏的，实际上这是个长久的因过来的。那么这个果现在开始了，实际上这个果又是开始因的开始，因为你现在知道肠胃吃坏了，你现在肠胃不吃了，注意身体了，那你这个因种下去了，你以后肠胃不就好了吗？
对，
那个果就是开始转换了吗？这个因果你怎么样来知道，就是要靠你的智慧，你不知道种下去这个因是好坏，那你要靠你的良心本性。你比方说你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想知道它好的因还是坏的因，那你先要问问自己的良心，我这样做对得起自己良心吗？那你就是这个因是善因了。如果你觉得这个也无所谓的，我这样做的我也不会伤害他很多，一点点了，我应该这样的嘛，反击嘛。好了，你做了这个因了，其实又有果了。明白了吗？
是
啊。
那比如说啊，夫妻两个人吵架啊，就是说他突然要是那丈夫突然对妻子很凶，那就说这个妻子是在受果报了，还是这个丈夫在种因呢？再比如说今天去上班，突然的被这个同事给骂了一通，那你说这个被骂的人是在受果报了，还是这个骂人的同事在种因呢？
你讲的
很难区分呢。
你讲得很清楚，骂人的人又在受他的过去的果报，又在种他的恶因，
同时的。
对
的，很难区分分清楚。
怎么分不清楚啊？很简单的嘛，比方说这个人骂他了，很简单，这个人本来是该他让他骂的，对不对？
对。
只不过这个人又把这个恶因又种下去了，你不骂他这个事情就了掉了。你去骂他的话，虽然他该骂，虽然他该骂他欠你的，但是你又继续把这个因圆下去了。明白了吗？
明白。
所以你最好的方法就是不要去种这个因。台长跟你们讲过个故事吗？说过年初一早上，然后说就叫那个读书人穿得干干净净整整齐齐的那个事儿，
是
被人家碰了一身的粪，结果他要是随便拔身出来，那个人就打死了。他就是硬忍着。这个人结果挑粪的那个人回到家还是生重病死了。因为那个人书生他就不还他了，本来他的命是来还书生的。书生没打他，所以书生跟他就冤结就化解掉了。明白了吗？
明白。那您说就是说如果有这些冤结的话，就是说不管是在受果报还是在种心因，都可以念姐姐咒去化解。
对对对。都可以化解。就是说在种因的同时又是在受果。在受果的同时又是在种因。所以因果永远离不开的，那是一对。明白了吗？
明白。谢谢台长。
好吧，
谢谢台长。谢谢观世音菩萨。
再见。好，那么台长跟大家讲的都是很深奥的佛法佛理啊。好，那么继续回答听众朋友问题。你好。
你好，卢台长。
你好。
你好，问一个问题，我听那个节目中有个北京女孩子会背诵礼佛大忏悔文，然后卢台长。他就问起能否为卢台长念做两次，卢台长帮他去念，每天念一遍礼佛大忏悔文。那我想为什么卢台长也要念礼佛大忏悔文呢？
我跟你讲了，首先你身上有没有孽障？
有啊。
台长现在是不是在救你？
对啊，
救你的时候你的孽障会不会找我？
跑到你的身上啊。是这样。
那你想想看，我现在在救全世界多少人，你告诉我。
是
你说我台身上会不会有孽障？
你别人的孽障到您身上
啊。一个医生，一个好的医生，心脏科的医生，经常给人家看刀的开刀的，最后他就死在心脏病上。 因为心脏上如果有的是肉体病，有的是灵性病，你说还有一个医生是肝癌专家，他最后一定死在肝癌上，明白了吗？
明白了。那罗台长，那像我有没有资格可以为您也每天念一遍礼佛大忏悔文呢？是不是要我等身上干净了以后才怎么能替您念呢？
这个呢其实倒无所谓的，凡是呢每个人身上呢都是你这个人，你这个人比方说帮助人家不一定就是说你要非要，比方说现在举个简单例子，你不一定要成李嘉诚你才能捐款给人家，你穷人的话你比方说少捐一点，你给人家两毛钱五毛钱一块两块，那也是一种发心啊，对不对啊？并不是说你钱少就不能做善事啊，对不对？那你现在经验的不是太好，攻击不是太狠，那你要是帮助人家给人家念经，那人家也能收到，只不过你的力量没有一些比方说身上更干净的人就是力量大，明白了吗？但是并不代表你不能帮助人家呀。你说台长讲的对不对啊？
对啊，能荣幸如台长念礼佛，那个念我已经在念大悲咒，就是念。
因为台长帮太多的人承担太多的东西了，因为有些人相信佛的人呢，台长就不会承担这些罪恶，就是因为他们很多人坏就坏的，他们根本不相信，他问问了之后他又不相信不去念，那就台长就麻烦了。明白了吗？就等于你救了这个人，他不吃你的药，你这个医生都麻烦了。比方说，举个简单例子，医生信誉很重要。你跟这个病人说，你要吃药啊，不吃药你很快就会死掉的。这个病人呢，他问你的，看完病他又不吃你的药，最后你死掉，人家说你找谁看的呢？找这个医生看的呢。明白了吗？这个医生就不是被你弄坏掉了。明白我意思吗？
我知道了，
就是这个道理啊。
好的，
好吧。
还有个问题，好的，谢谢卢台长。还有个问题，一个人一天念七遍礼佛大忏悔文的话，一般来说，如果他要每周送小房子给自己的药精者，是怎么送呢？就是、
两三张就可以了，一星期。一星期两三张的话就蛮好了，因为从正常角度上来讲，如果他的孽障还没有激活。明白了吗？还没有激活的话，那他烧两三张啊、或者激活一点点都可以了。如果突然之间一个地方特别痛或者出事情了着急了，那赶紧就要多念一点那个小房子了。明白了吗？
明白了。
那个是灵性激活了，很快。
就是，
好不好？
就是，好，我想问的是常理，我现在明白了。另外一个问题说，卢台长说到六岁也是一个关，小孩子六岁了，那一般怎么做呢？
一个关来的时候，实际上最好的方法就是在没有关来之前就给他念礼佛大忏悔文。
那六岁的小孩子一天一遍就可以了。
一遍到三遍都可以。
一到三都可以了。
不要太多。因为这个孩子太小，如果他的灵性都激活的话，他受不了的。明白了吗？
明白。那小孩子身上老是被虫蚊叮咬的话，那我知道他是前世带可能什么的。
那个虫蚊叮咬有两种，一种的话呢，他真的是过去杀死太多的昆虫类的动物是的。人家会报复的。举个简单例子，鸟类都是，你把一个小鸟弄死之后，那个大鹏鸟那个小鸟都会，它群也死掉，它也戳你一下。很多人过去不是书上都有记载吗？那个人把鸟蛋全部弄死了，弄的走了，结果那个鸟啊就过来把它眼睛把它戳瞎了，你听得懂吗？所以要记住这些问题。所以这个孩子呢有两种，一种呢是真的是被虫咬，还有一种呢就是假的，明白了吗？
一下子出现了，像这种情况就念往生咒还是礼佛大忏悔文也可以帮助，
都可以，这些问题都可以的，
都可以这样做。好的，
好吧、
今天就这些问题，谢谢卢台长，
再见。
好，再见。
好，那么继续回答听众朋友问题。这些听众啊，有问题一定要问啊，闷在心里搞不清楚的。哎，你好，你好，喂，
喂，
你好，
哎，你好，
你说，你说，
是那个卢台长吗？不是，
我是，
你是卢台长？
对，对，你说。
啊，卢台长，那太好太好了，太好。
啊，
我们和这个和这个你和那个收音机里面收音机。
啊，你把收音机关掉。
啊，
收音机关掉就可以了。
啊，啊，太好了，太幸运了。
啊，你说。
那我想请问一下，就是有些问题，就是小孩不是玩具嘛？
啊。
很多那个说有形象的玩具对小孩玩不好。
对。
那就是那种长毛绒玩具，那个小狗、小猫
都不好。
就不要给小孩玩。
不要，嗯。
哦。
因为这些越大的小玩具的话，越容易招惹灵性。我举个简单例子，你把一个大的不得了的狗你放在家里一个角落里边，你半夜里醒过来一看这个地方，看见那个狗你会吓一跳的，你以为这是什么东西呢，明白了吗？实际上当你吓一跳的时候，这个狗已经里边有灵性了。
哦，
明白了吗？
哦，
啊，
哦，还有那个小孩子是喜欢洋娃娃那种东西也不好。
啊，洋娃娃太大的不好，小一点没关系。
那多少多少大？
一般的不能超过 A4 纸。
哦，不能超过 A4 纸
啊。啊，明白了吗？
哦，这样。那想问一下，就说你说明星吧，所以以前因为不知道那些杂志啊，上面很多照片啊，那些那种东西
啊，
怎么办？
这些东西如果横过来就没关系，挂起来、竖起来的就会有问题，明白吗？
哦，那你现在书架上很多书嘛，那封面啊什么的，因为都是竖着放的，那就不好。
对，竖着放的。横过来放的话它没有立体，所以它就不灵性，就上不去，扁过来的上不去，而竖起来的就能上去，明白了吗？
那就知道了，那是以后不能竖着放下。
那当然那当然。
哦，还有想问一下，就是那小孩不是说学钢琴不好是吧？
学钢琴也不是不好，白天弹琴很好，晚上不能弹。因为弹钢琴的话好处呢在于孩子的脑子比较活，手指灵巧，但是弹的那些曲子呢都是死人的曲子，明白了吗？
嗯，对。
啊，你要记住，你比方说你现在老唱邓丽君的歌曲，你就代表着忧伤，你就代表着难过，而且你就慢慢慢慢的会沉入一种另外的境界。我有些话就不能讲了，为什么音乐代表一个人的一定的自己的那个灵性走向。什么叫灵性走向？你如果经常喜欢听悲哀的歌曲的人，这个人的命一定是悲哀的。
哦。
因为你弹的都是过去死人的东西嘛，明白了吗？
哦。
啊。
哦，那你说晚上不能弹，是晚上一般几点钟之后？六点钟还是？
天黑了就不能弹。
哦，就天黑了，根据那个夏天、夏天、冬天都不一样。
对。
天黑了就不能弹。
对，以天黑为准。
哦，以天黑为准。
啊，然后呢？星期六、星期天白天都可以弹嘛。
星期六、星期天，
白天都可以谈嘛，对不对？
啊，白天
小孩子放假也可以谈嘛，因为你也不想让孩子成为一个音乐家，只不过给他陶冶一下情操啊，嗯。
就是自力开发什么的。
对对对，你像那种贝多芬的音乐啦，啊，像那个莫扎特啦。对不对啊？
哦。
像这种那个 Texas 那些东西，你如果弹的话，你慢慢慢慢就会沉浸进去的。因为一个东西到了一定的阶段的时候，你人的精神会进去的，明白了吗？
对对对。
很多人研究那种鬼的，研究到后来他一定是个鬼。
哦。
明白了吗？
对。还有再再往想，就是小孩不是现在很多电视都是卡通片嘛？那小孩最好也不要看卡通片。
当然少看为妙。白天看看玩玩可以，半夜里再看那肯定就是卡通人物了。
哦。
明白了吗？
哦。
卡通人物就是不正常的。
哦。
因为卡通人物都是造出来的，根本不是正常人。
对呀。
而是想象出来的人物。
对。
明白了吗？
嗯。
嗯。
还想再问一下，就是对大人来说，我们以前不是晚上会喜欢听些音乐啊什么的，都是那古典音乐什么，都最好不要听。
当然不能听啊。
Oh.
那 classic music， 你这个那个，你晚上听会听的人很忧伤的。
哦、oh.。
你要去看那些交响音乐，都是比较忧伤的音乐。
那音乐会不是都是晚上开的吗？不是要让
他。音乐会晚上开那是音乐会，他去看了你偶然的看一场没关系的。那音乐会的话和唱戏唱什么都是一样的呀，你比方说你看蝴蝶夫人那个歌剧，你在 Opera House 你去看，对不对呀？
对呀。
你看完了心里很难过的。
嗯。
你看那个黄大蓝桥，你看到最后一对好夫妻最后就这么分离了，你看了很难过，回到家就不舒服。 明白了吗？并不代表你晚上去看了就好啊。那你晚上大家都做的事情都好吗？对不对？
对对。因为我以前不知道，因为以前的习惯就是晚上喜欢看些小说啊，听听音乐啊，现在好像这些都不是很好。
不行，晚上最好念念经，大悲咒最好。
就是
那
大悲咒可以。
哎，或者就是看一点那种，看一种那种，你看有时候看一个电视啊，什么东西没关系的。
那电视连续剧能不能看呢？
电视连续剧可以看，但是不要，一定要规定自己一天只能看一集。
啊，不能多看。
不能多看。我有一个听众，过去好玩的，哎呀，我过去叫他，我说你好好在家念经，休息休息，他身体不好，结果他经嘛不念，开连续剧，结果一下子看了两三个月啊。他就是一直接着看，一直接着看，看到最后有一天我看见他到我办公室来了，人胖的像个什么一样了。明白了吗？整个眼神都是呆滞啊。
哦，对，看就是人都沉浸到这里面去了，
那就是神经病了。
对，
因为变出来的嘛，明白了吗？醒过来的时候看完电视，嘴巴里还要说里面的人物了，这个人不就神经病吗？因为这些人物都是编出来的，明白了吗？好不好？
好，这下能麻烦您再圆个梦好不好？
你说。
就是曾经我做了一个梦，梦到一个亲戚来，就是亲戚在国内的亲戚啊，然后他好像到我们家里来了，然后他进来之后，这好像就是我现在住的这个地方，然后在厨房间，后来我说，哎，你好像鞋子没换，因为我们回家一般都是外面的鞋子要换的嘛。我说他鞋子没换，然后他穿的是皮鞋，然后他说要脱，然后我说，哎，因为他长辈嘛，然后我说那我帮你脱吧，然后我就帮他把鞋子，好像帮他把，因为我从来不帮别人脱鞋子。
这个人活着吗？
要活着。
说下去没了。
然后我就帮他把鞋子脱了，后来也没什么了。
你帮他脱鞋，实际上你在帮他消孽障。明白了吗？
那我没有帮他念经哎。
没有帮他念经，因为你自己念经逼应他了。明白了吗？
对啊，那他没有太大问题啊。
没有。明白了吗？
还有再问一下，就是我妈妈做了一个梦见我摔了一跤，但没有摔很厉害，是什么意思？
那你会真的会跌个跟头的。不是生活当中，不是那个说，就是走路跌跟头，而是在你的工作或者身体上会跌跟头。
身体会不好。
对了。
是，那倒是有点的。
明白了吗？
对。
好了。
还有问一下，那鼻炎那个是不是可以？比如说全家都有过敏性鼻炎，或者有那种
孽障病，
或者是体质，是不是也是孽障造成？
孽障造成的。
那应该念什么东西？
这个就是要念礼佛大忏悔文了。
那礼佛大忏悔是说是怎么说？
就请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保佑我某某某能够不要有生这些病，是念帮我念这些经，帮我请观世音菩萨帮我去除我身上的孽障。
就说身上的，不是说特别的什么，
要讲的呀，
上面的孽障，
前面要讲的呀。
要想鼻子上的孽障
啊，鼻子上的孽障，花粉过敏的孽障，明白了吗？凡是这些都是孽障。
这些是花粉过敏啊，或者什么？
对，明白了吗？
如果不清楚，如果小孩的不清楚他身上有什么孽障，也是要给他念礼佛大忏悔，就说他身上的孽障可以吧？
对，可以。
就消除他身上的孽障。
对对对。
那笼统的就包括在里面了。
对对对。好不好？好了。
能不能最后再问一个问题？
你快点了，你不能问这么长时间。
照片不是说不能烧了是吧？
照片当然不能烧啊。
但是万一你知道别人，他有的人说，他说他不喜欢拍照片，然后他说把他年轻的时候的照片都烧了，然后后来我一想，我好像还和他一起拍过照片的，那可能这个人可能也会，因为他照片不会一个人拍吧。
他把你照片烧掉了是吧？
肯定，我估计也会有。
那没关系的，没关系的，一两张没关系的，不能多。
那人家能，因为我不能控制，因为人家烧掉了，
这个没关系的，你念经就不怕了。
我
不
是念经就不怕了。
对对对。好不好？
好的，谢谢了，非常谢谢大众了，
再见，
谢谢卢台长，您保重身体啊。
好，谢谢。
好，再见，拜拜。
好，那么继续回答听众朋友问题。哎，你好。
喂，台长。
哎，你好。
谢谢观世音菩萨。
哎，你好，你说。
嗯，台长，我想请问一下，就是因为我现在想请一个菩萨，但是我没有梦见过菩萨，然后我也不知道保佑我的菩萨是什么样子的。但是我以前上新香的话，我一直是上的是我就是我妈妈家里的那个菩萨。那我现在请菩萨是不是要请一个和家里那个一模一样的，还是怎么样？
什么叫一模一样？菩萨本来就是一样，观世音菩萨，你以为这么多形象不一样就不是一个观世音菩萨？明白了吗？举个简单例子，你今天拍的各种各样的照片，难道是一穿一件衣服吗？那难道穿着其他的衣服，拿着其他的照片就不是你了吗？明白了吗？傻姑娘，什么样的形象，衣服再不一样，坐着站着都是观世音菩萨，要请就请观世音菩萨，明白了吗？
嗯，这个我知道。那台长啊，就是观世音菩萨他手里的那种法器有没有讲究啊？
当然有点讲究啦。法器的话，你最好有一个净水瓶，就是观世音菩萨一根柳枝那个瓶子很厉害的，嗯。
哦，
啊，
那就是还是
这个法器很好的，而且这个瓶子，就是你要是请了观世音菩萨呢，就是下面骑那条龙啊什么就不要了，
嗯嗯，
或者一个麒麟啊什么的，最好就是整个一个观世音菩萨的一个法像就可以了，
嗯嗯，
明白了吗？
好的，
因为有一些都是当年有故事的，所以人家才做成这个样的。因为观世音菩萨降服很多的龙啊、虎啊，或者降服一些动物啊，但是观世音菩萨是大慈大悲的，他照样把他们收了，收为自己的，比方说到天上的义子啦，或者怎么样啦，都是这样的。但是当时的那些传说呢，流传下来，人家呢就看见了，就把它变成一个观世音菩萨收服他们的样子。但是实际上这些龙说不定现在已经是菩萨了呢，那你想想看，你老说人家这个，人家不开心了，你听得懂吗？
嗯嗯。
你比方说你，我举个简单例子，比方说你这个，你长得最漂亮的时候，还有不漂亮的时候，老太太的时候，人家老放你拿你现在老太婆的那个样子照片，哎呦，你看我认识她呢，你说还是呢？你看那我跟她年轻的时候拍的照片呢，你喜欢哪一个啊？
嗯哼，
道理是一样的，明白了吗？
嗯，那手里如果是如意啊、法轮啊之类的话，就是也没有净瓶水好，是吧？
当然，净瓶水最好了。
嗯，好的。
好吗？
嗯，知道了。
或者啊、就是这样了，嗯。
嗯嗯，那台长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看见乡下它有一些风俗啊，它就是像什么灶神啊什么的，它都要就是有时候也会就是点香啊，然后又供食物啊、烧纸啊之类的。那这些是不是我觉得好像？是不是不可以这样做，还是怎么样？
要记住，他们不是学佛，他们是拜神。
嗯，
明白了吗？学佛和拜神是两个概念。
嗯，
明白了吗？拜神只不过知道天地之间还有地府，他们拜的是地府的官。
嗯，
明白了吗？来保佑人间。但是呢，学佛呢，就是这个境界不一样，就是很高很高的，用佛法，其实用菩萨东西来救度众生的，那你当然是往上跑了。
那也就是说，我们家里，譬如说我们学佛的话，就是家里就不要做这种事情了，是吧？
学佛的人呢，在家里呢，已经做了呢，你可以再做；如果没有做的话呢，最好不要做。明白了吗？
就是。以前有需要就是拜灶神啊什么的，那现在还拜吗？
如果你学了佛之后，对灶神也好，你对门神也好，这个都是地府的官，你拜人家，
嗯，
尊重人家，那没问题，明白了吗？
嗯，
只不过不要每天供在那里。
那倒是的。
明白了吗？
嗯嗯，
很简单，你因为交了一个，比方说一个中央首长了，你把其他的朋友都忘记了也不好，其他的朋友过去帮助过你的也是很好，但是其他的朋友也是跟中央首长的领导之下的吗？
嗯，就是他们的话，就是烧纸可以的哦。
烧纸就是不行。
哦，烧纸
就是念经给他们最好。
食物品可以是吧？
香还有水果水，把他们当菩萨这么供最好。
哦，
明白了吗？
嗯嗯。
啊，举个例子，你看见老师说老师好，你叫他是李老师，你叫他李教授，他不会生气的。
哦。
他是教授，你叫他李老师，那就不好了。
嗯嗯。
明白了吗？
尊敬。
啊。
嗯。然后台长，我解一个梦啊。
啊。
我那天梦见，就是说我梦见我在我老公那边看见有一张医院的检查单子，然后上面好像写的就是意思是怀孕了。那当时我的感觉是我怀孕了，然后我就很郁闷了。那我就想，那怎么办呢？还不能不要啊，因为不可以杀生了。然后我就很烦恼的走在路上，然后后来就看见一队人马是那种就是殡仪，就是送葬的那种。然后我就想这个气场不好，然后我念念大悲咒，赶紧走开了。那我还在继续郁闷着，然后就醒了。是什么意思啊？
这个很简单，你现在已经有孩子了对不对？
嗯，
没有
现在我们分开了。
啊、哦、分开了。那么现在是这样的，那么现在身边没有孩子对不对、
嗯、
那么命中该有这个孩子的，明白了吗？
没了。
现在没的话你还会有，也就是告诉你你一定会怀孕的，就是说至少
告诉我命中是有孩子的。
对了，就是你现在这段时间里面、嗯
啊，现在这段时间
啊，他这
就是现在我们、
没有他，就是说如果你有其他人你也会怀孕的。
没有，
如果命中没你现在其他人没有的话，说明你这段时间已经过了，明白了吗？
命中这个孩子没有了、
不一定的，但是这段时间本来应该有孩子，他在命中，在你的八十天中，前世人家说命定下来，在这个时间他一定会让你看到，会你让你知道这个事情的，明白吗？
就是因为梦中他有一段是有碰到一队人马送葬的，那是不是就送走了？
应该如果你没有打胎过的话，那就是另外一个概念了。如果有打胎概、打胎过的话呢，跟这个送葬就有关系，明白了吗？
没打胎过
啊、没打胎过就是没有什么大关系的。
哦。
有可能就是这个命中该你的孩子他等不及了，因为你现在没有，本来应该投胎到你身上的没有，他就是说不定另外有人死掉了，他就投到人家家里去了，明白吗？
哦，那这个这样子的话，就是因为其实我以前我前一段时间我一直在想，我不知道我为你有没有孩子，然后我就想这个问题。
哦，难怪了，你当然想他就出来了，是这样的。
那就是说我命里本来是有一个孩子的，然后现在他投到别处去了，那就现在也没有
了。肯定的，肯定的，你要记住，凡是死那个人，马上会有一个人会投胎的。
那我需要念小房子给他吗？
这个啊。
嗯。
这个你用不着，你没把他打胎，你怕什么？如果你打胎，你应该念的。
哦。
好吧。
那会不会以后我有机会领养一个，就是这个？
这个很难讲了，这个是应该是随缘了。应该不会的、
哦、
就算领养的是你的这个孩子的话，你也不知道的。
啊，这个
台长可以知道，但是这个不能讲的。好吗？
那我就先不多想这些。
好吗？
台长还能问吗？
你赶快啊。
啊，台长就是台长说过，就是和尚们他们念经的功力是相对我们是比较大的啊。那有时候我们去庙里如果碰上他们在做晚课啊什么的，我们可以跟着他一起念经吗？会不会气场好一点？气场比较强。
你想一想啦，但是问题法门不一样吗？他们念什么经啊？
就是他们念别的经，那我就归我念大悲咒行。
你说怎么可以呢？
哦。
你想想看，人家在那里唱唱国歌，你在唱那个歌，你说一样吗？
哦。
你不要说经文了，就是唱歌都不一样啊。
嗯。
你在这里，你人家在唱那种传统的歌曲，今天在唱，比方说在唱什么那个过去的那些歌曲，好了，你弄一首流行歌曲，你说能合在一起吗？
反倒会感觉像捣乱一样了。
就是捣乱。
哦，对对对，那我知道了。
非常气场不好，还捣乱人家。
哎呀。
你的气场也不会好，你听得懂吗？
哦。
他如果念经在操作鬼神的话，那些鬼都在边上，你在边上念这些经，他们鬼的会跟你玩的。
哦，
你根本不懂的，哎呀，少出点子了，好好一心念经了。
啊，我没有智慧了，
太没智慧了，明白了吗？好吧。
台长，还有一个，最后再问一个吧。
赶快。
因为台长说，如果我们是欠人家的话，那我们需要念心经，就是还给人家嘛。那我想问一下，就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譬如说台长没有帮我们看的话，我们怎么判断是欠人家的？
你要把明明就是这个事情果来了，你就要把它看成是你欠人家的。
那我的意思就是，万一譬如说有冤结是吧？那万一是人家欠我的，那我就当是我欠人家的，
对了，
心经还给他，
就这么简单。
这样的话，他岂不是越欠越多？
他越欠越多，那是他的事情。
那就是，那我念的经让他越欠越多，那我岂不是又对他不是很好？
你念的经不会让他越欠越多的。你念的经还他，只会对他好，让他明白道理，他也会念经的， 这个不是你的问题，你这种都是叫狡辩，这就叫歪理。
哦，
明白了吗？你这个就是本身不想给人家，明白了吗？
这倒没有。
你不能这么讲的，你说你帮助人家，这个人本来是来还你债的，你帮助人家的话，实际上你就不让他还你了。对他越欠越多，不欠不多，那是因为你念经，那是菩萨的慈悲，不会让他越欠越多的。再说这个也不是你的问题。
嗯。
明白了吗？
嗯，那就是说我们平常就是说，嗯，我和那个人有冤结，然后我就念心经，我就想我还给他好了，然后我就求的时候还是求菩萨说，
问题
智慧啊，
问题就是冤结的话有善缘。也有恶缘的，你都不，你跟这个人，比方说你欠他，他欠你，实际上是欠来欠去的。
啊，一般都是欠来欠去。
啊，你以为你念了经之后，他要还你的话，你就觉得你还了他更还不起你了，不是的，你欠他的，他欠你的，才成为冤结，那是两个鸳鸯结把它放在一起才变成冤结的，明白了吗？
哦，那
有善缘恶缘都一起的。
嗯，如果我们平常碰到和谁有就是不开心啊之类的话，那我们反正就是念心经给对方，然后求菩萨帮他开智慧，就这样子就应该可以的。
什么叫求菩萨帮你自己开开智慧？你跟人家有冤结的话，你也有智慧上的缺陷，听得懂吗？
这倒也是。
你不要把自己站在你的是高位之上，你变成菩萨，你在救人的。
那我就想我念心经，之前怎么说呢？我总不能说
化解你们两个人的冤结就可以了吗？
哦，就是念心经之前也能说化解的，
好吗？你还人家钱不就化解冤结吗？
哦，行，那就是台长一般说七遍，那如果我哪一天就是说我比较有空，我一下子念了49遍，对他会不会不好？
没有没有，这种经越念多越好呢。嗯。
哦，行，
好了，
知道了，
好了，
好好好，
嗯，再见，
那谢谢台长啊，
再见再见，
嗯，台长保重，再见。
好。哎呀，一个半小时一眨眼就过去了，也是没办法，因为太多的听众打电话来了啊，全世界都有打电话，那么今天呢只能做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们收听，今天晚上10点钟会有重播，那么另外呢请大家要记住啊，多多的修行，台长呢会给大家安排另一场法会啊，那个看一看正在联系剧场，好，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